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海德堡研习班，我们继续分享海德堡教典问答54问。在我信圣尔公之教会，我们已经分享了何为教会的概念然后我们在作业中大家也有很好的反思教会何为圣父上帝在勇士中拣选的圣子上帝在历史中救赎的圣灵上帝在现实中这个更新成全的所以说教会确确实实是上帝在基督里通过圣灵通过圣言呼召出来的这样的一群人这群人有他的使命感不仅仅是信耶稣传福音升天堂而是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成为在基督里的新造。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论第二讲也讲到教会的多重性真教会、假教会、得胜的教会、征战的教会、有形的教会、有无形的教会、间接性教会、有机性教会这些方面请大家再次的思考今天我们就讲到真教会的标记第三讲真教会的标记我们读这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节，就是写信跟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在所有各处在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个概念里，首先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我们不能光说耶稣基督教会，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教会是奉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来求告上帝的当然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这是执救主所以我们就看到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教会用耶稣基督做救主做中保教会是一群人这三点都是非常核心的今天我们讲基督就不讲上帝我们讲一群人就没有一个使命感所以当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这个定义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有耶稣基督做我们共同的救主然后这群人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是以基督为中保的你不能说以基督为中保基督为中心上帝为中保这当然你神学上你也可以解释得清楚耶稣基督也是上帝这没完没了的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圣经很简单的是上帝的教会有耶稣基督为中保耶稣基督为救主这群人是有使命感的也就是宗教改革时期所强调的为一切为了上帝的荣耀唯独上帝的荣耀怎么为唯独上帝的荣耀呢或吃或喝要在我们的具体生命中荣耀上帝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教会的标记当讲到教会的标记的时候沃尔西努讲到三点我就给大家补充两点这三点呢和五点呢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反复提到过我就不给大家一一细讲然后我再给大家讲到教会合一中这个三元合流的概念以及教会合一的三大标记然后讲到包括这个真基督徒因为教会本身就是基督徒的聚会基督徒的群体到底真教会肯定有真基督徒你说这个教会是真的里面没有一个基督徒那这会是教会吗也是荒诞的所以在比利时信条第29条不光讲到真教会的标记也讲到真基督徒的标记这一点是我们今日教会中所忽略的所以今天我就暂时给大家提起这一点沃尔西努讲到真教会第一大标记就是 profession 也就是在真理的任性上要任性真正的纯粹的按正义理解的律法与福音之道是先知和信息传讲的先知和使徒传讲的信息教会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当然先知也不可靠使徒也不可靠摩西也倒闭在旷野使徒彼得三次不认主水火庄稼 那教会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教会啊，建立在上帝通过先知和通过使徒所传递的圣言的根基上啊。所以说教会啊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然本身又来自上帝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乌尔西路在讲到真教会的标记的时候啊，他讲到这个啊合乎圣经的真理的传讲，就秉承宗教改革的传统，就是律法与福音之道啊，不仅仅是律法之道啊，不仅仅是福音之道，而是律法与福音之道，哎，这是非常啊纯正的。然后第二个方面啊，就是正确的施行啊，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礼啊，也就是圣餐和洗礼。那我今天也不能给大家一一细讲啊，但是我从研究，从归回圣经来看啊，教会在圣餐洗礼上啊，其实走了很多的弯路啊，比如说饼是什么样的饼啊，杯是什么样的杯啊，怎么吃怎么喝啊，这些都是肢解问题啊，都是皮毛问题啊。但是教会在这些肢解的问题上反复的纠缠啊，搏杀啊，甚至发动啊宗教战争啊，这些方面都是啊令人感到遗憾的。也包括洗礼方面啊，很多人争来争去，点水洗啊啊，到底是这个啊这个净水洗啊啊还是泼水洗啊啊，这些我们就是只注重细节的方面啊，但是却忽略了啊圣礼本身作为恩典之约的标记啊和印证。但是无论如何啊，要正确的啊施行圣礼啊，尤其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啊圣餐和洗礼啊。第三个方面啊，要顺服这些真理。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仅仅有纯正真理的宣告啊，仅仅有教会的劝成啊，但是有圣礼的设立啊，但是我们没有对真理的施行啊，在对真理的施行的时候啊，还维持这个比利时信条啊，强调教会的劝成啊，但是我觉得啊，威尔西路这样讲的更加中道，更加啊总和一些啊，就是说对真理的施行啊，如果我们不顺服这些真理，不遵循这些真理啊，不管是纯正的真道的传讲啊，还是合乎圣经的圣礼的施行啊，这些都丧失了见证啊，丧失了意义的。当然啊，我们也不能够那么较真啊，就觉得啊这个教会哪个地方一点传讲的不对，这就是假教会啊，别人这个牧师长老啊同工啊一点上没有做到，一时没有做到，哎，这就是假弟兄假牧师啊假长老啊，这些都是道德主义的倾向啊，都是律法主义的倾向啊，不明白赖恩德就因信称义的道理啊，不晓得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啊，我们是啊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典啊来这个啊罪得赦免啊分别为圣啊屡败啊屡战啊，这才是基督教信仰啊基督教教会啊基督徒的啊经历啊。我给大家啊补充上啊，第四点就是要有爱主爱人之心啊，没有真正的爱主爱人之心啊，要有那种怜悯之心啊。为什么奥古斯丁讲啊，真教会的标记啊，常常应当不是圣洁啊，二是爱心。因为圣洁是一种理想啊，但是爱心是一个标记啊。常常我们达不到圣洁啊，常常不够那么圣洁啊，如果没有那么爱心啊，没有圣洁的我们就把它灭掉啊，这个圣洁不够的一时犯罪软弱跌倒我们就把它赶走啊，那这个教会啊也是有点极端，有点狂热啊，有点这个法利赛化啊，这个方面请大家理解。所以第四点就是爱主爱人之心啊。所以啊，大家熟悉的奥古斯丁讲到，在基要真理上啊要有 unity， 要同心合意啊，在非基要真理上啊要 diversity， 要求同存异啊，不管是基要真理还是非基要真理啊，都要有坚定不移的爱心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是基要真理他说是非基要真理啊，你说是非基要真理啊他说是基要真理啊，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如果没有爱心，没有忍耐，没有温柔啊，没有宽容，那就是一言不合啊反目成仇啊。家庭中是这样啊，教会中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看上帝啊，我们要看本质，我们要看大局啊，不能够揪住细节不放啊，揪住 啊，甚至讲上帝我纠察我们的罪，那有谁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呢？啊，所以我就给大家补充这个爱主爱人之心啊，啊，也是教会的啊重要标记。啊，第五个方面，啊，也有神学家补充讲宣教，啊，不管你教义怎么纯正，啊，不管你圣礼怎么施行，啊，不管你怎么顺服真理，啊，不管你怎么爱主爱人，啊，但是没有宣教的心智，啊，没有宣教的投入，啊，我想这也是遗憾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到教会作为一群人，啊，上帝的教会，啊，用基督作为中保，啊，这群人是有使命感的，啊，这个使命感既包括文化使命，也包括福音使命，啊，一旦我们丧失这个使命感的时候，啊，我们就行尸走肉，酒囊饭袋，啊，这个使命感是一个宏大的天国的意象，事后满足，天上地下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啊，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没有这么宏大的意向啊，我们就一分钱了啊。就像我最近处理一个事件啊，你给他600美金啊，他给你600美金啊，最后忘了啊，给没给了啊，然后争来争去啊，搅得就是啊，搅得天地不宁啊，所以这就说值嘛啊，你给他600块钱就给了就给了，或者没给他也就没给，你结束了就结束，没结束就没结束，这600块钱算不了什么。啊！但是为了600块钱就相互吞咬，你咬他，他咬你，两个家庭都进来，社区也不安静，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没有使命感，啊，没有这种宏观的意向，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唯愿主恩待我们，啊，使我们常常向上看，仰望上帝，啊，向前看，啊，走主为我们所命定的啊大道，啊，走主为我们命定的啊使命感，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宣教啊，宣教就是一种使命感啊，教会应当是一个使命的教会啊，夫妻应当是一个使命的团队啊，这个同工应当是一个使命的团队啊，一旦我们丧失了使命，一旦我们偏离了使命，那我们就开始较真了，那我们就开始找毛病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使命感了啊。所以说我们来自各族各方各地，不管是夫妻，不管是教会还是同工啊，什么是我们招聚在一起啊？如果不是主的使命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如果我们不是同心协力的往前走，那这个夫妻关系啊，这个教牧关系啊，这个同工关系，那就是随时崩溃啊。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那种意向，所以圣经讲没有意向你就放肆，说没有意向啊，我们就散漫了啊，没有意向我们就消亡了啊，没有意向啊，我们就啊丧失了目标啊，然后就像没有头的苍蝇啊，还在嗡嗡的飞啊，但是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啊。这个方面啊，请大家思考。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真教会的标记的时候啊，在改革宗神学中也讲的真教会呀 啊也是始终有三大倾向啊，或者真教会内部改革宗内部也有三大派，哪三大派呢？啊，第一个是教理派啊，注重圣经启示。啊，信经信条啊，教会治理，也就是纯正的教义啊。第二种倾向，第二种源流啊，注重灵修啊，内在生命啊，敬虔的生活啊，我们称之为敬虔派啊。第三大倾向啊，注重学习研究啊，学术啊，教育啊，注重宪政民主文化转化啊，我们称之为文化派。全弟兄姊妹啊，有的教会更多是注重教理派，整天学习这学习那，啊，有的教会就是更多注重敬虔啊，灵修灵修，啊，有的教会就更多注重文化宣教宣教，啊，为政治发声，啊，为这个民主抗旗，啊，但是比较平衡的应当是，啊，我们既要有纯正的教义，啊，也要有敬虔的生活，啊，更要有文化的转化，啊，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啊，这三大源流啊，三大倾向的合一啊，就是三源合流啊，也就是我给大家写的那本书《圣经、圣灵与圣徒》啊，三源合流与雅各伯精选的精华啊，希望大家看一看。然后教会在合一啊，怎么纯正教义呢？啊，怎么在基要真理上求啊，求在基要真理上同心合一？哪是基要真理啊？啊，我就给大家讲的基要真理三大法宝啊，这是陈彪牧师这样讲三大法宝啊， 我抓住陈彪不放了，因为陈彪比较忠厚老实，踏踏实实，这个我讲就有点就有点这个就有点突出但是无论如何陈彪牧师也讲这是三大法宝，使徒行经约法十章这个国度祷文这个使徒行经告诉我们信什么这个约法十章告诉我们爱怎么爱国度祷文告诉我们求什么信望爱这三大法宝是这个当我们界定纯正的教义当我们界定这个基要真理的时候我相信这三大法宝三大文本是非常重要的海德堡教理问答所反复强调的讲福音的时候使徒信经讲律法的时候约法十章讲祷告灵修的时候就讲国度祷文这也是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特色但是你要抓住这一点确确实实是纲举目张在教会里特别是对弟兄姊妹什么针对不同程度的领袖有不同程度的喂养，不同程度的教导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三大法宝信望爱使徒信经是福音的总数这个约法十章是这个律法的总数国度祷文是律法和福音的总数是祷告的总数请大家反复思考。然后我们看到在比利时信徒信条中不仅讲到真教会的标记还讲到真基督徒的标记海德堡这个威海比利时教信条29条我就给大家读它区别真教会的标记如下是否在这教会中有纯正的福音真道那么为什么这个比利时信条的作者强调福音真道呢福音也有不同程度的界定那我们从使徒信经的从使徒信经的界定来讲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创造这不是律法书吗所以说你看到人家海德堡教理问答以及比利时信条的作者当他讲到福音真道的时候绝不是仅仅是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以救赎为中心而是仍然是像海德堡教理问答所概括的你所信的福音的应许是什么呢使徒信经所概括的首先是圣父上帝与创造也就是律法书的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这些方面非常重要。第二点基督所设立的圣灵是否在这教会中得到纯正的施行这一点大家也思考。那耶稣基督白领的时候耶稣是坐着还是站着还是躺着你说耶稣不会躺着吧躺着不严肃可能巴勒斯坦人呢更是躺着的没有像我们中国人的凳子是站着可能不可能了但肯定不是跪着那现在很多教会是跪着所以什么是纯正的事情呢这些方面也要有好的界定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分享。第三个是否按教会法规惩处罪恶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教会的串成所以这个比利时信条的作者讲总之就是凡事都是按照上帝的纯正圣言而行拒绝与之相悖的一切承认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唯一的元首从这些标记可以确知一个教会是真教会任何人都不得从这样的真教会中分离出来这也有点当时的历史特色当时的历史特色是什么你在哪个教区你就参加哪个教会而且在德国宗教改革的时候如果你那个教区的这个选侯他是天主教那你就得信天主教那个选侯是路德宗那就信路德宗这个也有点强制性的这个也有点不自由不公平的所以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当然是我们不会从真教会中分离出来但是真教会也不是一家的也不是我们一家的所以这些方面对于具体的地方教会来讲人家愿意参加我们欢迎人家离开我们也要欢送不要用这样的教条来硬框历史的情况也不相同。最后一点我们看到关于真教会的肢体可以用基督徒的标记也就是真信心的标记来分辨真信心的标记真基督徒的标记是什么呢比利时信条就讲了四点。第一点接受耶稣基督为独一的救主第二点离弃罪恶追求公义第三点热爱 啊，真正的独一的真上帝和自己的灵使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接受耶稣基督为独一的救主，哎，这是个福音啊！啊，追求罪恶啊，离弃罪恶，追求公义啊，热爱上帝，热爱灵舍，这也是律法嘛！啊，然后最后一点说，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啊，把肉体及其邪情私欲啊，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啊，落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但是比利时的作者也特别提醒讲，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本身就没有极大的软弱。那信徒身上牧者身上也会有极大的软弱，但他们确实在自己的一生中天天借着圣灵，天天每一天每一天都有软弱，每一天都有极大的软弱，天天借着圣灵与自身的各种软弱征战啊，不断的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受死受难和顺服为自己的避难所。所以我们的避难所不是教会，我们的避难所不是我们的敬虔，不是我们的教义，不是我们的教会法庭，我们的避难所是耶稣基督本身，唯独在他里面，他们才借着信而罪得赦免。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就这样给大家讲的真教会的标记啊，乌尔西路讲的三大标记啊，比利时的作者讲的三大标记啊，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我给大家建议增加，第一是这个爱主爱人之心啊，第二是这个啊使命感啊，特别是在宣教上。然后我又给大家讲到山源河流啊，教理派、敬虔派啊、文化派啊，同时给大家讲到啊，在纯正的真理啊、纯正的宣讲上，这个三大法宝啊，使徒信经啊、这个约法诗章啊、国度祷文啊，最后我们落实到真基督徒、真信心的三大标记啊。这三大标记包括从福音开始啊，认信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啊，也包括律法啊，离恶行善啊，爱主爱人。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最终就落实在啊，我们切切实实的啊，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主啊，不偏左不偏右啊，不断的致使我们的老我向罪而死，向义而活啊，这是一个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需要在基督里啊，靠着圣灵啊，同时也彼此相爱啊，互相体恤啊，同本天路啊，这是我给大家今天的分享，谢谢。